好，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以赛亚书，今天是第七讲。今天这个名字呢起得比较简短一点，安慰就两个字。当你听以赛亚书听到第七讲的时候，你突然感觉到一点气氛变好了，是吗？因为前面就感觉到气氛不太好。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，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，前面是39章，后面从是39、27章。它的整本圣经的章卷呢，和整本圣经的书卷数是一样的，旧约39卷书，新约27卷书。也就是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和旧约部分的章数和卷数是一致的，后半部分的章数和卷数和新约的卷数是一样的。那么它的信息呢，也和新旧约是一样的。我们前面的6讲讲了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，大概的信息呢是审判，轻化就会得到祝福，不听话就会得到审判。它的主要信息就一句话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也就是以马内利，这是以赛亚书的主要信息。那我们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以赛亚书第二部分，也就是从40章开始的，讲的和我们新约部分非常对应的。那我们刚才说了，以赛亚的信息就简单的讲神与我们同在，但是神和你同在呢，如果你听神的话呢，神会祝福你，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呢，神会惩罚你。那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，不听神话的审判呢，以亚哈斯王为代表，导致了以色列国家的灭亡，北边的国家以色列的灭亡。那么听话的主要的代表呢，是以西西家这个王，犹大国的王为代表。西西家听话，所以呢，耶和华替西西家征战，把185,000亚述兵杀在城门外。那么犹大国并没有征战，而得到了短暂的平安。西西家因此呢，得到了15年的寿数，延长了15年的寿数。那我们读到这儿，我们应该说，以赛亚的信息应该讲好了，对吧？那么还要后半部分干嘛呢？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：上帝通过以赛亚把这样一个信息传给犹大国家的人，目的是干啥？为什么要传这个信息给他们？如果说只是因为他们败坏，那审判结束就完了；如果说只是因为他们听话，那么祝福结束也就完了。那么为什么还有下半部分呢？很显然，上帝把这个信息传给犹大国的目的，不是在于要审判他，不是在于简单的一个救赎，而是在于要和平，最终要实现和平。也就是说，短暂的审判和短暂的祝福都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是要和平，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，只是为了和平而审判。所以整个后半部分以赛亚书的内容同样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但是带来的信息呢，不是审判，是和平。所以这一章我们给大家取一个内容叫安慰。好，现在我们把你圣经打开第40章的第一节，开头就讲得很清楚，说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。这一句话里面讲了安慰安慰安慰，讲了多少个？为什么这么讲呢？下面给了3个理由。他说，战争的日子已经满了，罪孽已经赦免了，你们以前的过犯，耶和华已经双倍的惩罚了你们。这个信息得到了吗？他说现在要安慰了，为什么呢？战争结束了，罪孽赦免了，该受的惩罚已经加倍的惩罚了，所以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。我现在要给你们的是安慰，这就是先知告诉犹大国的话。那么这时候讲这个话，到西西家王还在世的时候讲的，也就是说以色列当时处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时期。那么这些安慰的信息应该怎么去讲呢？以赛亚书用了2个声音来讲的。第一个，他说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主的道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 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地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要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有一首诗歌就是根据这几句话写的，这几句话呢同样也出现在新约的马太福音当中。谁说的？施洗约翰，对吧？施洗约翰是介绍耶稣的，他来的介绍的经文就是这一段。他说你们要预备主的道，在哪呢？在旷野里，在沙漠里。那么这个话就出在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当时想的这个话的信息是什么？你们要预备接受上帝的同在。你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上帝的同在，以马内利，如果不听话会有后果，听话会有短暂的这个平安。那么现在呢，你们学到了历史当中的教训，你们当预备接受上帝的同在。怎么个预备法呢？在旷野里面预备神的道，在沙漠里面修平主的道。很显然这个地方讲的这些山冈也好，高高低低也好，不是指的实际中的山高高低低，对吗？是指的这个国家，指的人的内心，要把你一切的不平等的东西全部在主里面削平了，这才叫预备主的道。这是他讲的第一个话，准备迎接以马内利的降临。他的第二个声音，他说有人声说你要喊，喊的意思是什么？声音要大，穿得远，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，草地枯干，花地凋谢，因为盐和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，草地枯干，花地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这第二个声音在喊什么呢？他说世上所有的人都像草一样，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一年四季草要什么？要枯干，花要凋残。说所有的人都会这样，人会出生，会壮年，会衰老，会死亡，但是有一件事永远不变，就是神的话语永远立定。所以说两个声音，第一个声音呢，让我们准备迎接弥赛亚的到来；第二个，永远记住，人会一代一代的过去，如花如草一样的，但是神的话永远长存。他在讲这两个信息。好，这两个信息讲完以后呢，他说你要向西安报一个好消息。注意下面的好消息啊，这个好消息很有意思，是这个弥赛亚信息的核心。他说你要报好消息给西安，你要登高山。为啥登高山呢？刚才说你怎么报法呢？喊着去报，当然登得越高报得越远吧，对吗？所以要把好消息报给耶路撒冷，你要极力的扬声，说什么？看哪，我们的神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给西安报什么好消息啊？上帝要来了，也就是以马内利，上帝要住在你们当中。这个地方用词叫我们的神，以前从来没有这么讲过，以前都讲是以赛亚的神，对吧？西西家的神，不太讲我们的神。这地方说这是我们的神，说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的里面，他的报应在他的面前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臂膀聚集羔羊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说这次上帝住在你们中间干嘛呢？像一位牧人一样把小羊抱在怀中，这是一个什么信息？安慰。不像上一次来说以马内利到了以后是怎么样？听话的才有祝福，不听话的呢国家都灭了。这次来不是这个意思，说上帝这次要领到。那么上帝怎么个领导法呢？下面是他要讲的，对上帝做了一个描述。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，上帝在他们脑子当中有不同的概念， 他们会忘掉他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性质的上帝。所以以赛亚在这儿，以赛亚在这儿把上帝的权能做了一个总确的描述。下边几章里面他说这么讲的，第四十章十二节说，谁曾用手先量过煮水，意思就是谁能拿手这样去量水有多少，对吧？谁用虎口量苍天，虎口是多大的，这个就是一个虎口，对吧？就这就是有，你能拿这个量天吗？说谁用升斗乘量尘土呢？我斗现在都不怎么用了，对吧？升的斗我们小时候呢分粮食都是用的那个，谁用那个量过大地有多少土啊？谁用秤称过三零？谁用天平称过星光？所有这件事都没人干过，没人去干，因为你干不完的。他说谁能测度耶和华的心呢？谁给他做过谋士呢？耶和华和谁商量过？谁曾教导过他？是谁讲公平指他呢？谁又讲知识教训他呢？谁讲通达指教他呢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做过这样的事。他说看啊，万民都要像一桶水里面的一滴，又算如天平上的尘埃。这两样东西指的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值一提，很小很小。他举起众海岛，好像鸡尾子物，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的，其中的走兽不够做献祭的。也就是说，所有地球上的东西和上帝相比较都不足为奇。万民在他的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是虚空。虚空我们大家讲过，虚空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意思。所以你能看到上帝才是全能的神，才是伟大的神。这是以赛亚告诉他们当时的人第一件，说这位上帝要来一个特征。他的第二个特征说，你们究竟讲谁比神，用什么形象与神相比较呢？他说和偶像比一下，偶像是匠人所造的，用银子造的，用金子造的，用木头造的，都是不能动摇的。唯有以色列的圣者说，你们讲谁与王比，叫他与我相同呢？因为所有人造的东西全是死的，唯有真神上帝是真的，是活的。这是以赛亚告诉当事人上帝的第二个特性。还有一位，他说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曾听过吗？你们不曾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群苍的如幔子，张开诸天如同帐篷，使诸君王归于虚无，使地上的审判官归于虚空。这人在讲什么？说这一位要来的上帝呢，就是宇宙万物的主使者。他立根基，他铺开苍穹，你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他的作为，是创造主，是立定规律的主。那这位要来，他还没讲完。他的下一个特征讲说，雅各呀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呀，你为何说我的冤屈不被查问呢？这个地方他说，有人说上帝是不查看的上帝。你看看以色列经历这么多的苦难，犹大国经历这么多的苦难，上帝在哪呢？上帝说，你岂不曾知道？你不听见过？你也不说永生的耶和华，创造地基的主，不曾疲乏，不曾空缺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位上帝是大有智慧，不疲乏，不空缺的上帝。所以底下有一段经文是我们经常说的经句，叫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必疲乏空缺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耶和华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空缺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有一首歌就是这么写的，对吧？叫如鹰展翅上腾，就是用这一段经文写的。说这位上帝是不空缺 不瞌睡，不打盹的，他任何时候都知道世界上的事情。所以他说，以色列，你们为啥要问我不关心呢？其实我关心，我都看见了。这是他讲的另一个事。那么上帝的心意究竟要干啥？这么一位上帝来到地球上来，要跟以色列说，我要重新住到你们中间，给你们安慰。上帝的心意究竟在哪呢？他究竟要干什么？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看不懂的，因为他们刚刚经历了北国的灭亡，经历了犹大国的艰辛与外敌入侵啊。这个地方他说，众海岛啊，你们当在我的面前静默，众民啊，你们当从行得力，都要静起来才可以说话。这地方说，你们所有人不明白吗？来到我的面前，注意下面的话，谁从东方兴起一人，凭公义招他来到脚前，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，使他管辖君王，把他们如尘埃交于他们刀，又如吹风的碎节交于他的弓。他追赶他们，他走他所未走的道，贪然前行。谁行这事，从起初宣召历代呢？就是耶和华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。我从东方兴起一人，他是求告我名的，从日出之地而出。哎，上帝要干嘛呢？读完这段经文，你知道上帝要干嘛吗？对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而且这件事情呢，是从东方北方兴起来的。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下面他会跟大家讲清楚的。在这儿呢，他讲说这件事情呢，不是出于犹大国，是在犹大国的北边兴起的。但是这句话呢，从东方兴起呢，在我们中国却产生了另一种效应，让东方闪电作为一种异端邪教使用了这段经文，包括新约的时候耶稣再来的那种描述，东方闪电把它用了。其实这段经文不是讲的东方要闪电，而是上帝要利用东方一个人来做一件大事。我们后面来告诉以赛亚是谁。那么这件事有人就问了，那上帝要用北边东方的人，那以色列国家怎么办？犹大国怎么办？他的选民怎么办？所以他说，唯有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，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，从地角所招来的，而且你说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的，我不弃绝你。这回答得很清楚吗？说上帝说，我要重新兴起一位，但是我也不放弃我的选民，因为我的选民是以色列，是雅各，是亚伯拉罕的朋友，是我领出来的，我不会弃绝他。所以他下面讲了两个不要害怕，说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要坚固你，我要帮助你，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。他说你也不要害怕，我必然帮助你。这是上帝给当时的人说，虽然我会兴起一个外边的人来，但是呢，我不会放弃我的选民犹大，不会放弃以色列人。这是他给的另外一个信息。好，现在呢，圣经里面在讲谁来执行这个任务，谁来执行这个任务。说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的，我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肩上听见他的声音。压倒的芦苇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，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待他的训诲。这段话在讲什么呢？圣经上把它叫以赛亚里面的仆人之歌。也就是说，执行这个任务的人就是上帝的仆人，这个人具有的特征。我们刚才读到这么多特征，读完以后在哪听过这些话呀？新约里面，对吧？ 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他是预示着有一位救世主，神的仆人要来。这个仆人是谁？新约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是耶稣基督。那么在以赛亚时代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我们要非常清楚地知道，以赛亚先知，以赛亚讲话的时候，他的话里面一般是有双层含义的。第一个，他讲话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印证；第二，他有前瞻性，未来会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对吧？这先知才有用。如果先知讲话当时连什么影都没有，还有人听吗？肯定没人听了，对吧？所以说先知的话一定要有应验。那么历史上这件事情发生过，符合这个条件的人是谁呢？注意讲这里面的话，这位仆人会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一定要注意以赛亚的话，他讲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以色列内部的人给你讲犹太律法的，他说这个人要把公理传给外邦。谁具有这样的特征啊？就这一句话，谁具有这样的特征？当然耶稣基督肯定是了，对吗？耶稣基督不是，我们今天不会做称为上帝的选民，是因为他我们都称为上帝的选民。他的确把公理传给外邦。那么在历史当中还有谁？那都是新约吧，旧约时候，旧约历史当中，所以你看看，大家都可以解释好多了。但是那个时代的确有另外一位人，符合这个条件的人，一会儿给大家把所有的条件放到一起，只有一位。那么这位仆人呢，说神创造诸天，铺张穹苍，将他和地上一切的铺开，又将灵性赐给那个神的气息赐在地上的众人，将又赐灵给行在地上的耶和华，如他所说。哎，我怎么读错了？好像对的吗？对的。他如此说，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，必扶搀扶你的右手，保守你，使你做众民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。也就是他对这个仆人呢做了第二次描述，其中两个重要的信息是万民的中保。什么叫中保？我们跟大家以前讲过的中保，就类似于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店小二，外边点菜的时候，一盘猪头肉二两这个老白干，里面一说出来一碗一盘猪头肉二两老白干，一抱把东西回来了。这个中保的意思就是在人的面前把上帝的话语带过来，是一个通讯过通讯的人物，大概就这样一个人物，他能够把人与神子间连接起来，这个职责叫中保。也就把外面客人点的菜告诉后厨，后厨把菜做好才送到客人面前，就类似于这样一个，我们叫 小二宝，对吧？小宝什么叫什么小二，他这个中保的意思就很类似于那个。而且这个人呢要做外邦人的光，你看所有这些信息里面没提到以色列人，对吧？这个仆人的职责很有特色。然后下面一段话说，他要使瞎子的眼睛可以睁开，被囚的出牢狱，坐在黑暗的可以出监牢。这个话在什么时候听过？马太福音里面有吗？当司洗原来在监牢里的时候，耶稣在外边不是有好多门徒跟着他吗？其中有好多施洗约翰的门徒跟了耶稣了。这时候呢，施洗约翰去打发人问耶稣说，那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要再等等呢？耶稣怎么回答的？耶稣回答的就这几句话，他说瞎子要看见，瘸子要走路，聋子要听见，坐牢狱的要出监牢，讲的就是以赛亚这句话。那么司洗约翰一听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来的那位就是他，不用再等了。所有这些理论依据在哪里？以赛亚书，也就是那位仆人。所以很显然，这位仆人我们在新约里面可以验证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放在脑子里的是历史，旧约历史当中这位是谁。他这样说完，他说我是耶和华，我的名，我并不讲我的荣耀归给假神，所以那些所有的偶像崇拜都和上帝没关系。下面说，现在我将心事说明，这事未发生以前我就要告诉你们听。注意这个地方说，上帝说 我现在所讲的这些东西呢，是一件新事儿，你们以前都没听过的。神要做外邦人的中保，做外邦人的光，要把公理传给外邦去。这在当时的人听起来是不是一件新事啊？非常新的新事。那时候的以色列人认为上帝是我们的，和你们没关系。上帝的恩典也是我们的，和你们也没关系。在这个地方突然说要到外邦去，所以这是一件新事。那么究竟有多新呢？以赛亚书呢，以赛亚给了八个耶和华如此说，紧挨着这几章里面一共八次出现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就是以赛亚讲信息的内容，其中就包括这些新事大概是些什么东西。那这八个内容我们一章一章给大家讲。第一个，雅各说，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神，造成你的那位，现在如此说，下面的话了啊，说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招你，你是属我的，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，使古实和巴西西巴代西巴代替你，因我看你为宝为宗，又因我爱你，所以我使人代替你，使列邦人替换你的性命。第一个，不要害怕。第二个，不要害怕，因我与你同在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又从西方招聚你，你要将有眼耳瑕有耳耳聋的名带出来，任凭万国聚集，任凭万众集合，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这是第一个耶和华说的话。这个话的内容是什么？大概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说不要怕。那你要知道他怕啥呢？他怕啥呢？嗯，如果你是当时的犹太人，你怕啥呢？我知道以马内利这个词在历史当中以色列人已经领受到了，上帝住在你的中间，不要急着高兴，一定要小心，老板坐在你的旁边是好事也是坏事。所以他们知道这一点，他们现在说啊，以赛亚又来了，又要住在我们当中，是祸还是福啊？害怕，他们非常害怕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上帝讲的信息说我要把福音传给外邦去，他们也害怕，那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所以他这里边说不要害怕，我救赎了你们，我爱你们，我会和你们同在。这是给以色列人的信息。第一个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他救你，他爱你。第二个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记载在第43章，耶和华你们的救世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，因你们的缘故，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，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，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的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马匹兵军兵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不再起来，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。耶和华告诉他们的第二件事是什么？他说你们看见没有，我已经派人到北边去了，干嘛去？去巴比伦了。那时候呢，亚述正在败亡，巴比伦正在兴起，处在这个阶段。这时候以赛亚的信息说上帝已经派人去巴比伦干嘛呢？要把巴比伦帝国的那些和这个加勒的地区的这些君王全部给他干掉，说他们如同熄灭的灯火，也就是上帝会替他们出气，会替他们掌权，会替他们处理外邦人。这是给的第二个耶和华说。第三个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这个地方给一个基本的信息说，耶和华现在开始做一件新事，这件事情你们以前没见过，所以不要纪念以前的事，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，没事发生过， 什么事呢？下面的话就是，我要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，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。因王子旷野有水，沙漠有河，好赐给我的百姓，我的选民喝。这百姓就是我为自己的名所造，好述说我的美德。这件新事是什么？我们中间有没有谁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的？有没有谁干过这样工程？有吗？没有，到现在还没有，是吗？但是上帝说的其实不是我们真的在旷野去开一条路，不是真的在江河沙漠上开一条江河，他下面要继续讲，他只是给你讲一个信息，说这件事情是新的，你们可能想不到的事。请问当时的以色列人能不能想到会有一位耶稣基督会来？想不到吧，这件事对他们就是新的。但是还有一件事他们想不到，我们在这后面的时候给大家讲，因为他现在还没讲完。那么第四个，耶和华说，说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节选的以色列，现在你当听，造作你的，又从你出差造就你的，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。你会发现上帝面前有这么长的定语，说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节选的耶稣伦啊，耶稣伦就是以色列的意思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的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我要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四个浇灌，水、河、灵和福，上帝要把这四样东西赐给犹大国以色列人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，像溪水旁的柳树，这时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，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，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，并自称为以色列人。说那时候的外邦人都争着移民以归以色列国家，都想着说我是以色列人。所以你能看到上帝要做的什么事呢？这事都是以前人没做过的。上帝要祝福这个民族，赐他四样东西。那么这些话我们以前都听过吗？新约里听过吗？有一首诗歌不是写的，我们要像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间结果的。上帝在这儿说，我要给把以色列人将来呢，就像栽在溪水旁的这棵树一样，像一棵柳树，让它按时发绿结果。那么这是他的第四个，我现在看他的第五个内容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，以色列的救世主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。这讲的他的身份。然后说雅各，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要纪念这事。说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造就你，必不忘记你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，向后涌消散，我涂抹了你的罪恶，如薄涌灭没。你当归向王，因王救赎了你。这段话在讲什么？说上帝告诉你们了，从亘古到现在只有一位真神，就是我，你们不要去找别的，而你们呢是我的仆人，我会纪念你们，我不会忘记你们，而且我会赦免你们的过犯。这两句经句我们都知道，是吧？涂抹你的过犯如后涌消散，涂抹你的罪恶如薄涌灭没，圣经中的经句。因为上帝是救赎的上帝，是全能的上帝，是真正的上帝。这是给他们讲的第五个内容。第六句话，我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世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，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，谁与我同在呢？这表示他的创造。说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，使卜卦的癫狂，使智慧人后退，使他们的知识变为愚拙， 使仆人的话语立定，使使者的谋算成就。下面注意下面，前面那个只能说上帝的话语是真的，下面的话注意听。论到耶路撒冷，地有人居住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永远不会丢掉。论到犹大的诚意，说地被建造，其中的荒场也必兴起，也就是这座城不会消失。下面一句话非常出人意料，论古实列说，他是我的仆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。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要讲一点，谁是古列？谁是古列？就是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那个波斯帝国的君王。在以赛亚写这个的时候，古列连生都没有生下来，还没有出生。那么从以赛亚现在到古列出生差不多还有100多年的时间，但是以赛亚在这儿写了一个名字，而且写了这个人将来要做什么，这件事你能想到吗？能不能想到？没有人可以想得到，因为你没见过那个人，那个人还没出生，你怎么想到啊？所以说这是一件新事，是不是一件新事？你光想到说耶稣基督降生，你想不到是新事，这也是一件新事。古列王尚未出生，以赛亚已经告诉他说，你们将来在这个人手上要得到极大的恩典，他要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要立稳圣殿的根基，是这样吗？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第一件事干什么？建造圣殿。当时拿的诏书是谁发的呢？就是这位古列王发的诏书，说犹大人可以回去了，而且古列是出钱出物出人，对吧？让他去建造圣殿。这就是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事。第七句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归你了，声量高大的西巴人必投降，也要属于你，他们必带着锁链来随从你，而且向你下拜祈求说，神真在你们中间，此外没有别的神，再没有别的神了。救助以色列的神啊，你实在是自隐的神，凡制造偶像的必报愧蒙羞，都一同归于惭愧，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，得永远的救恩，你们必不蒙羞，不报愧，永世无尽。这段话在讲说，所有外邦的强敌在当时除了北边那个巴比伦，上帝不派人去了，下来是南边的，南边有谁呢？埃及、古实和西巴的高大的西巴人。耶和华说，这些人将来都要投降于，他们的财物将来都会归给你。所以说以色列国家，以色列人，犹大国，你们不会蒙羞，也不会丢掉你们的身份，你们也不会惭愧。上帝讲这话是永世无尽，这是给他们第七句话。第八句话说，创造诸天的耶和华，制造全地的神如此说，我是耶和华，再没有别神，我没有在隐秘之地说话，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，你们寻找我是徒然的，我耶和华讲的是公义，我所说的是正直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，我是公义的神，是救主，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，地级的人都仰望我，我就必得救，因为我是神，再没有别神。人论我说公义能力，唯独在乎耶和华，人都必归向他，以色列的后裔都必耶和华得成为义，并夸耀。这段话里边实际上是他讲八句话里边的最后一句，在讲什么？上帝是真正的公正、公平和公义的出发点，对吗？他讲了这八句话，这是先知以赛亚给当时犹太人讲的内容，用耶和华如此说这几个字开头 讲的这话意思是，这不是以赛亚说的，这是上帝说的，要告诉以色列人将来要发生这里面重要的事情。那么我们现在要把古列这个人在圣经中对他的描述简单的列出来。四十三章里面这么讲说，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这件事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没人可以做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要告诉我以色列人说，我要做一件事是你们以前所有的人没做过的，想都想不到的。然后说，论到古列，他是我的牧人。注意圣经里面对外邦人称呼唯一的一次，说这个人是我的牧人。以前说朋友，说其他的还可以，仆人还可以，说牧人仅此一次。说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他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必发令立稳圣殿的根基。也就是这个人是上帝的一件心事。我耶和华所高我的古列，我要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相扶在他的面前，使列王的腰带解开，使城门在他的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，我必在你的面前行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斩断铁叉，门叉里叉，对吧？你读完所有这些经文，你会发现以赛亚书里边给的一个重要信息，就是说的那一件新事指的是谁，就是这位古列王。也就是在当时，以赛亚要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上帝要做一件事情是你们意想不到的，他要兴起一位外邦的君王，他要用这位君王来救赎你们，由这位君王把平安带给你们。有谁会想到上帝会这么做？谁都没想到。那么这个信息呢，在当时来说是这样解读。那么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呢，施洗约翰告诉我们新约对耶稣基督的解读，对吗？他说还有一位是你们永远想不到的，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会与一个童女生子，出自大卫，生下成是一个婴孩来表现出来。这件事情也是一件新事，没有人可以读明白。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到今天都无法信新约的问题。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的关于仆人，这些仆人轻而易举的就会被认为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是犹大国，对吧？因为上帝已经说了，以色列啊，你是我的仆人，犹大啊，你是我的仆人。而且原文里面这些字都是单数，因为它代表一个民族。但是这个单数呢，也可以指一个人，对吗？所以这个仆人是谁呢？新约的时候，使徒约翰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上帝的这位仆人就是出生的这个婴孩耶稣。所以使徒约翰为什么在耶稣子前来要做那么多事呢？做事的目的干嘛呢？就是要修平主的道路，要在旷野里面开路，要在沙漠里面开河，要为主预备道路。所以施洗约翰被称为开路的先锋，对吗？要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。这就是以马内利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就这个含义。他要来了，那怎么来？来了之后你要预备啊，你不能说来就来了呗。如果他来了你没预备好呢，怎么办呢？耶稣传福音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这里面好多人读过新约的，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开口讲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多人觉得这句话是很好的一句话，其实这是耶稣在责备他们。什么意思？你们没有预备好，你们没有预备好接纳以赛亚的降临。现在他来了，你们需要悔改，不悔改的话你们会受到惩罚。这是耶稣传道的信息，这也是以赛亚的信息。所以以马内利这个词在旧约当中，以色列历史当中经历过亚哈斯逆着王，西西家 受者昌，已经验证了这个极薄的道理。那么在后面的后续当中，以赛亚又跟他说，有古列王会兴起，这一位古列王会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他说还有一位耶稣会降生，他要建造普世的教会。这是以赛亚的信息。为啥以赛亚书这么重要？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误解开始了。如果你认为这个仆人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，就是犹大国，那么这个仆人叫和耶稣无关，对吧？和古列王也无关。如果这个仆人不仅仅是指的是以色列人，是指神的仆人那个单数，那么历史当中的古列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，新约当中的耶稣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。所以以赛亚的信息很清楚，说上帝要在你们当中办一件新事，这件事是你们以前没有过的，你们从来不会想到的。上帝要用万邦人把他的平安带进来。我不知道古列王给犹太人带来很大的平安，对吧？他说他们可以回归，可以重建，可以重新建立他们的这个信仰，否则的话就亡掉了。我们知道耶稣降生以后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和平。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想想，这位仆人有两个特征，上帝的中保，第二个呢是外邦人的福音，他要把真公理传给外邦人，这两个人符合吗？古列就是一个外邦人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基督是不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了吗？因为基督的福音，我们现在这些外邦人都坐在这儿，我们称为基督徒，我们可以高高兴兴理直气壮地说阿巴父。如果没有他，你称什么阿巴父啊，对吧？他和你没关系。这就是上帝里面以赛亚书信息里面最核心的内容。在这个核心内容一定要解释清楚，解释不清楚会陷入犹太人的现在的境地，他们认为仆人就是他自己，所以还在等那一位弥赛亚。如果解释得清楚，这位仆人就是这位耶稣，那我们就不用再等了，我们的救恩已经到了。这个信息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好吧？也许你可能对这些信息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把圣经里面的思想讲给大家听，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这个认知，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过于争吵，一定要怎么样，那么你就会进入异端邪教里面去，对吧？我们需要以圣经为种，圣经这样解读，我们就这样告诉大家，好吧？我们这一堂课先给大家上到这儿，我们的课程会继续上传到华夏辅导团的网站上去，大家可以明天早上就可以免费可以。